我们今天再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启示第十三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话是无谬和无误的。第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面前，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这一段时间是你的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你命令但以理要思想明白这些事，以及你赐给他的意象，你也在马太福音命令你的门徒要会意但以理书中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看到你的国度，请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盼望自己因此可以得着你所应许的，就是明白你的话的就结实累累，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通常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你会在那些街道里面穿梭，看了很多的景色，吃了很多美好的食物，对那个地方就产生了一定的怀念，特别是你自己的家乡，或者你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了一个地方，你要离开了，你要坐飞机离开了，最后那个飞机在天上盘旋，你在那个飞机的小小的窗口中，你看到那个城市，那个城市不再像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的陌生，那个街道你很清楚，因为你在那边生活过，你在那边走过，你在那边充满了你的记忆，然后飞机就离开了。这跟我们读但以理书很像。我们今天是叫做结论，我们已经这是第十三次。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从高空的看，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已经读过一次了，在但以在讲马太福音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么仔细。 然后这一次我们先从高空看，从这个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高空看，看完了以后我们进到经文之中去看圣约的主题等等的，一直看，最后看到最重要的24到27节的时候，我们进到最细节的地方去看那些字，那个 Mashiach Nagid 记不记得？对，所以这个你都忘了，你只要记得 Mashiach Nagid 是中间很重要的，就好像你到意大利，你什么都忘了，哎，我记得我在那边吃过一餐，那个是最难忘的一餐等等的，你在这边你吃到最后你会有很多记忆的。当我们在走这个经文的解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离开了，所以我们很舍不得但以理书，而且在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好像对但以理很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你会想他的这一生。不要急，我们还有十章，还有十一、十二章，但是在这第九章的时候，让我们对但以理很有感觉。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啊，那我常常讲的笑话我就不讲。但以理的这个经历，让我们对他很有感觉。那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要离开了，在离开以前，我们最后的再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可能我讲了这么多12次的讲道，可能我们会看得很仔细，看到树，又看到很高空的鸟瞰图，又看到最后我们问你但以理书讲什么，如果你能讲出来 Mashiach Nagid 就不简单了，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当然我们一直重复了12次说但以理的中心思想是神按照他的信实和慈爱，他神的属性，他具体的实现他的圣约计划，一直到中保国度终极完成，这一直重复的。我们要知道这篇就在讲神怎么实现他的计划的。但以理必须要知道，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所以神在一直在叫但以理，你必须要明白，怕但以理不明白，他赐他聪明和智慧。所以说但以理明不明白了，到最后他绝对明白了。所以我们上一次是企图把这个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但以理，我们把但以理他自己的那个历史文法的那个最狭窄的范围的里面去看但以理书讲证到底讲什么。那我们已经证明过了，但以理的看到的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以弥赛亚为中心的一个最后的神国度到来的计划，他看到的最后的是以弥赛亚为中心的最后的神国度的旧新约的开始，旧约的结束是怎么样？新约开始，旧约结束，中间全是弥赛亚的工作。基本上他就是讲这一段，在但以理生平还没有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新约的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但以理这个人读到现在你应该对他蛮有感情的，他17岁就被掳到巴比伦，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有的人说他都已经90几岁了，神还在启示给他，还在告诉他异象。所以换句话说，神从来不会在年老的时候把我们丢弃的，年老发白他还要叫我们结出果实，结出累累的果实。但以理到95岁80岁他还在读圣经，还在，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灯光的，他昏花的老眼在那边读耶利米书，他读耶利米书，他读到什么地方？他读到耶利米书说 那个被掳的日子满足了以后，神应许他们要归回的。他掐指一算，时间到了，他活在一个转泪点里面。他相信说，神如果按照他的信实惩处了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他一定会非常的信实的慈爱，按照他所说的，按照他给但以理的应许，在被掳70年之后，他一定会让他们归回的。但是而且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他的祷告就跟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讲的那种的祷告的形式，还有在所罗门王祷告的形式，以斯拉记里面的那个形式是一样的。学者们都发现他这个祷告的形式叫做一种偷大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个关键前他要悔改认罪，神就开始动作。这就是他这个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的祷告是关键时刻，启动了神的发出的命令。所以你看他的一生是跟神的圣约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想他不是读了那一句经文就结束了，29章一开始那个29章10节他就结束了，他不可能读那29章10节他就赶快去祷告。你知道下面一节经文是什么？11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如果你是但以理，如果你90岁了，85岁，被掳了一生，受到别人的欺压，被丢在狮子坑，他读到这句话，他知道时间到了，我想他一定是老泪纵横。他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神亲自向他启示，他看到了神的慈爱，在神的话中，在他亲身的经历之中，他也经历到神的慈爱。虽然他在被掳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甚至他自己最后也没有被从被掳归回，但是他从神的话里面，他被更新了，他被复兴了。当然，29章完了以后，他应该在灵修的时候，他会读到31章的。我们可以推论，31章说什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他看到了这个应许，他看到了归回，他看到了另立新约，他知道这个新约会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他立刻开始祷告。所以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基督徒，他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的。所以他知道这是关键时刻，他进食，他没有，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他不想吃饭了，他披麻蒙灰，那天也没刷牙，也没洗脸，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他定义向神祷告悔改，茶不思饭不想，最主要的他还认识他自己的罪，为以色列人祈求。当他这样子一直祷告的时候，突然立刻祷告还没开始，讲了一半，加百列神的天使来了，按在他的身，守在他的身上，向他了启示了神的计划，而且那也很感人的，说你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爱他的百姓，神爱但以理跟爱我们一样的。当我们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知道神的信实慈爱，我们知道神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慈爱。所以神不仅把这个 他要做的计划，就是从但以理之后的计划很清楚的启示给但以理了，就是七十个期的内容。他告诉但以理说，神会具体的实现但以理的祷告。所以这个经文，这个第九章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巴比伦灭亡，但以理知道时间到了，他去查考圣经，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圣约具体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开始祷告。这是一到二节，三到十九节，但以理自己把他的祷告的内容写下来，他想到他那天怎么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二十到二十三章，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他把自己的祷告再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他正在祷告什么的时候，加百列向他显现，加百列讲了什么话。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最重要的是解圣经，他记录了加百列向他启示的内容，就结束了，整个经文就结束了。这好像告诉我们但以理的开门了，从那个门看到了，他再没有疑问了，太清楚，他思想明白了。所以中间一直看到神命令他要思想，要明白，要知道，我赐给你聪明智慧。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会明白的。今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也许你今天还听不明白，再回去重新听，再回去重新思想，再重新祷告，你一定会明白的。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飞机要离开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尔湾的地图的时候，尔湾的最中心是什么地方？有两个湖，对不对？所以你在飞机上看到两个湖，最明显的就是南湖跟北湖，湖南湖北，那是尔湾的中心。然后这个中心它跨那个，从那个中心连到下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从南到北，那是什么道路？Yale。 然后两旁边一旁是垂直的下来的，顺着下来，一条是 Jeffrey， 一个是Jamboree。 所以整个尔湾的地图就是这么清楚，因为它是经过很精细的规划的。当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地图在脑筋里面以后， 你不会迷路的。像我每次到一个城市之前，我都喜欢去看地图，看得很清，很有意思。读地图，你看到这个城市的设计，特别是到意大利没有经过规划的，那个小路你都不会迷路的，因为你去了一次，你不要知道街名，你不像你走到纽约，我在第五大道跟四十二街，第几大道跟第几街，他不需要知道。意大利人从来不知道那是哪一条街，他说，哦，你就走到那边，有一边有个喷泉，喷泉就向左转，看到一个雕像，一个广场，再往前走，那个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叫 The Image of the City， 这个都市的很特殊的这个安排的，它的那些点在你的脑海里面，使你对这个都市，你闭起眼睛就知道，哦，意大利这个这条轴线到这个地方有个广场，从到这边，那尔湾也是啊，这边有两个湖，这边有两个主干道，还有这个湖旁边有这个Barranca 跟 Alton 两个横，你把这个 structure 记住，你永远在尔湾，你不会迷路的啊。圣经也是这样子，解但以理书也是这样，它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这个架构你把它记住，有三个架构我们今天要讲。但以理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回看尔湾，看到这几条路，第一个 圣约的主题，讲到神具体实现他的计划。第二个你要看到的是基督是焦点，是基督具体的实现禧年的计划。你这两个错了，你就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都找不到路了。这个第二个是基督是焦点，具体实现禧年计划，就是实现在禧年中的那个新约。他的重点是讲这个，然后讲旧约结束。所以第一个重点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圣约的主题，神具体实现他的圣约计划，从被掳归回一直到耶稣基督带来。第二个是基督是焦点，是基督在禧年的时候他实现具体的实现了新约，启动设立了新约。最后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但以理，因为这个启示跟但以理的这一个人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它忘了，读第九章，你就把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恩典之约的施行忘。因为但以理是活在恩典之约底下，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所以在但以理身上所看到的就是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所以第三个圣徒的复兴是基督具体的施行了恩典之约在但以理身上。这个我们是很多读但以理书读第九章就丢掉了。神具体实现了圣约的计划，不仅是在历史之中，在对但以理是未来的新约之中，神正实现在但以理的身上圣约的计划。三个重点，圣徒的复兴。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讲到圣约的主题。其实但以理的祷告之中的圣约主题非常明显，我们起先有讲过，讲到哪几个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然后新约。他新约是他在耶利米书中看到的，但是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他很清楚，因为他活在那个世代，他读圣经，他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圣灵也感动他，他知道以色列神在这个对但以理对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他知道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中间，我们有讲过分成五个大的项目：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西乃山立约、漂流旷野。第二个、第三个征服迦南；第三个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的建立，最高点。哇，落下来，他们失败被掳，然后到但以理的时期是第五个事件：归回重建。整个旧约你可以把它用这五个事件作为一个好像你从那个天上去看尔湾的地图，或者任何一个城市的高空看的话，它就是这几个事件：出埃及、过红海、西乃山立约、漂流旷野、征服迦南、大卫所罗门王朝建立、被掳归回重建。那但以理处在第五个，他知道前面都实现了，土地、后裔、君王、国度全部实现了，只是以色列人被约了，所以神惩处他们。所以但以理祷告的是第二个阶段的实现。当然我们现在讲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实现是但以理所不知道的，是今天我们从整本圣经已经形成的完全的启示去看但以理那个时候的。当然但以理他不知道，而是神要启示给他的。神其实在这个里面已经告诉他旧约结束了， 你归回圣殿，我已经应许你，决定会成就的。但是那个弥赛亚受膏者要来，那个跟七十个七那个最后的禧年，我要应验到那个身上。但以理的时候他不懂预表，但是在整本的圣经上我们知道，这些出埃及过红海西乃山漂流旷野征服迦南大卫王朝归回重建全是预表。换句话说，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从今天我们的观点来看，但以理不了解的就是，这些历史的事件是神的作为，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神的作为是教导今天和历代的教会关于神在基督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历史上神的作为这些事件是预表新约时期神在基督里面的作为。这个观念如果没有，我们的解经就松掉了，就垮掉了，就不是圣经所从内到外所产生的那个解释的原则。因为这我们讲下去就会变成要讲预表课，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预表的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比如说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这保罗讲的，这就是预表基督徒的受洗，托从埃及从罪恶从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漂流旷野就是我们今生是个旷野，在我们认识自己的肉体本性的罪上面，神必须要彰显我们，然后神带我们征服迦南，教导我们如何与肉体征战胜过罪，靠着神的恩典，大卫王朝的建立，讲到我们里面如何的圣殿被越来越建造，越像耶稣基督归回重建，讲到所有的神的百姓从以色列人扩大到外邦都要归到这个新约的里面，叫归回重建。所以整个的历史是讲到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然但以理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从预表解经，从圣约神学解经，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这叫做圣约的主题，神具体实现他的圣约计划。但以理知道一部分，他知道神具体的惩罚了以色列人，把他们被掳到，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知道神是信实，所以神一定会把他们从被掳带回来。他知道这一点，他要求神，他只看到这一点。但是当他祷告神的时候，神给他的大的太多了。好了，你求的那个地上以色列的百姓的复兴，圣殿的重建，我答应你了，就是会实现的。在这个七个七还没完成之前，全部都要实现。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圣殿被建造，那个归回，真正的从被掳归回的发生，他是要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讲到神具体实现圣约的这个计划，但以理知道，当然今天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神是信实，神是慈爱的，他会在我们身上，他会在他的教会实现他的圣约的应许。第二个焦点是基督具体实现禧年的新约，所以这24到27节太关键性了。如果你到耳湾，你看不到那两个湖是中心，你看不到那个Yale 是这个中心的那条那个道路， Yale 是弯弯曲曲的，跟这个笔直的这个Jamboree 跟这个Jeffrey 这两条线，这非常重要的。基督是具体实现的新约的计划。我在想，设计这个都市设计的人，他开始看的时候，原来是一个橘子园的，他就画了一个圆圈。 我要找一个中心。如果是建筑师的话，你应该知道他不会去先画那个旁边的道路的，他都把中心都画好。他想，这是中心的社区，我这是第一期的计划，然后我这社区慢慢怎么发展，然后把这个道路规划好。那圣经神的计划也是一样的，他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计划有几个重点。一个阶段性的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这个发出命令一直到耶路撒冷被归回重建，是第一个禧年，七个期，然后是漫长的62个期，直到弥赛亚的受膏。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结束，弥赛亚来了，旧约就结束了。这是神要但以理看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最终的禧年，70个期，就是最后第10个禧年，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的中间要发生的事，他要如何的具体的实现神的圣约，这是整个计划的中心。耶稣基督要如何的具体的实现神的圣约，24到27节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综合成4件事情。如果我把那个经文整理一下，第一个，在这个禧年第最终极的禧年的第一件事，它具体实现新约的设立和启动。这个弥赛亚，他来到地上，他具体的实现了新约的设立，然后开始发动。因为我们那个经文已经都很仔细的读过，所以我把它做了一个总结。他怎么启动？怎么设立？怎么启动的呢？他作为大祭司 Mashiach， 他要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为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做赎罪祭。所以他用了一个叫做赎尽罪孽，有没有？这是他在设立启动新约，同时他的完全顺服了律法。他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是负面的除罪，一个是他满足计划，满足了所有的律法，他叫做引进永义，永远的义他引进来了，就是在他十字架上献祭的那个时刻。然后他在天上被高牧，所以他讲到那个高至圣者，那个至圣者说，这24节，这是新约的启动和设立。记得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讲到那个弥赛亚被剪除 ，Mashiach 被卡拉特就是切掉，被剪除了，一无所有，这是他的具体的设立和启动新约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一直在执行神的圣约，只是他没有道成肉身而已，他从创世纪3章15节就开始。所以在这边他做了第二件事情，第一件设立新约，第二件他执行摩西之约的审判和制裁。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把神所差遣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还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他们必须要受律法惩处。所以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按照律法惩处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他们不但杀害了弥赛亚，神差遣的他的儿子，杀死了他以后不悔改，彼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还不知道悔改，还在圣殿里面敬拜，那个行毁坏可证的已经高到了极点，高到了那个屋子上，那个圣殿的屋角上有一个翅膀，它是一个 形容词是有画面的，那个罪恶黑水一样满到高了，满到那个屋角上了。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原文是讲到到了翅膀上，所以他的愤怒倾倒在圣城，就毁灭了圣城，止住罪过，除尽罪恶。以色列人再没有办法犯罪了，圣殿没有了。这第一个最重要是讲以色列的百姓的罪，在那个时候神就把他刚刚讲的是审判，这边讲到他的罪，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到圣殿里面去犯罪了，除尽了罪恶，审判终止了对神的亵渎，审判终止了神的亵渎，这第二点，具体实行摩西之约的审判和制裁。第三点，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是负面性的，第三点是具体坚固新约，扩张基督的国度。具体坚固新约，扩张基督国度。这位 Mashiach Nagid 那一位王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是讲到这位弥赛亚在最终的禧年之间，就在新约之间，新约的范围要从犹太人扩大到外邦人，这是复活升天基督Mashiach Nagid 的工作，他在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扩大弥赛亚基督的中保的国度，一直到终极完成。我们的中心思想，外邦人数目满足，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直到所命定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基督中保国度完全成就。不是敌基督来跟犹太人立约，那个是但以理所不能了解的。第一个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第二个从圣约神学，我们上次从那个字，从那个坚固盟约的那个坚固那个字，不是立约，永远跟神的约的成就有关的，继续的扩大有关的。所以第三点，具体坚固新约扩张和基督的国度。第四点，这个很重要，也很多人都忽略了，具体终止摩西之约的恩典媒介，继续终止摩西之约的恩典媒介 The means of grace。 我们现在领圣餐，你需不需要杀鸡宰羊？为什么？耶稣终止了，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这是非常正面的。因为他耶稣来到旧约圣殿，一方面惩处了他，一方面他把旧约的 means of grace 终止了。而事实上，这个祭祀贡献止息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叫做施洗约翰预备耶稣的道路。到底预备什么道路？但是你从圣约的施行的角度来看，他就是施洗约翰已经不在圣殿了，这个圣殿已经被玷污了。施洗约翰也不穿那些大祭司的衣服，他穿了毛衣，在那个骆驼毛做的衣服，他吃的就是那些那个蜂蜜。然后他传讲的信息跟耶稣讲的一样，他是洗礼是什么？那基本上你看到了新约的影子，我们现在的洗礼，我们现在的圣餐。所以他在预备新约的施行的恩典的媒介。当然还有一次是耶稣自己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1-24节，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经文。你们今天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之中，就是在真理中来拜他。因为耶稣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 你们拜父的不在那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讲什么？他讲你所有敬拜的方式，在旧约的，我不管你认不认识，你是掺杂的撒玛利亚人敬拜也好，你是以色列人，我在旧约设立也好，最后都要终止，这些都要终止。你不要用那些方法了，你就是要在圣灵中，也就是在真理中来敬拜父。但是中文圣经很可惜，翻错，翻成要在心灵和诚实中间来敬拜，完全翻错，完全不是耶稣的意思。当然，我们不反对人本来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但是那不是那个经文的意思。那经文是在设立新约的敬拜的原则，是祭祀与贡献止息。那怎么敬拜？从来都没有改过，在新约也是在圣灵中，在真理中敬拜，从来没有改过。只是旧约的时候，它是包裹在那些献祭的礼仪、圣殿那些祭祀的系统等等的那些繁复的规则之中。到了新约以后呢，全部都解决掉了，全部延续到新约了。耶稣在那个讲那个，不是叫我们用心灵诚实。那当然，你心灵诚实是好的，神也是要我们这样敬拜。但是那个经文不是在讲我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在讲神说你要用你。我现在把这个新约带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用这种方法来敬拜。我们对那段经文的误解太深了。换句话说，耶稣在中具体终止了摩西之约恩典的媒介，这是第四点。所以我们讲到他全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他在具体实现新约。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这样子讲，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新约的福音了。但以理他看到福音了，他看到基督了，看到基督的作为了，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看到的。当然，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看到圣徒的复兴，基督具体的在但以理身上施行了恩典之约，非常重要。但以理的确是榜样，但是神在他身上工作跟在我们身上不同，他也没把我丢在狮子口，但是他用同样的原则来带领处理施行他恩典之约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就走到律法主义里面，我只能在道德外表道德上去追寻，看不到神的恩典。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他在读经读圣经研读圣经上，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在他身上产生的果效。已经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们大概没眼镜，他在那边读耶利米书。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他再看下面啊，他整个人被更新了，他有信心，这是他的读经的果效。我们每天有养成读经的习惯吗？如果有，如果你带着这样子的进入这个入境的这种去读经，你会得到果效的，圣灵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因为这是恩典之约在但以理身上所施行的，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所以这一句话督促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不喜欢读圣经，你每天也要读， 因为你不喜欢读圣经的真的是来自于你的肉体本性，你必须要征战克服它。第二点，但以理的祷告上，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恩典之约在他身上施行了。我说话，我祷告，我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人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神的前面祈求。看到了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属灵的生命。但以理，我百思不解，我到今天我都不能明白他会有什么罪。90岁被丢到狮子坑，那个把这个信心都把狮子的口都给封住了，他承认自己的罪。我想到保罗，保罗这样子的圣徒，他认为他心里面没有一点良善，这是恩典之约的施行的人。否则我认为我发点小脾气嘛，有点不耐烦嘛，但是我基本上我还不错，我都每一年我都按时缴税，我也奉献啊等等的。我们不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的本身，它是一个恩典誓约彰显出来的果效。最后，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但以理书重复了好几次，讲到他是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跟但以理讲，大蒙眷爱的但以理，神爱但以理，神也爱我们一样的。但以理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那当然但以理的职分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不要忘了。当你在跟你的邻居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先知。当别人在讨论政治的时候，你告诉他这些政治的本质的时候，你就是先知，你也是君王。因为我们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努力的在我的里面去胜过我的肉体。我也是君王，我也是祭司，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向神献上我们的灵祭，为我们的罪悔改，为我们的罪祷告。我们跟但以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大蒙眷爱的恩典之约之下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飞机马上要离开了，神具体实现他的圣约计划。我们从亚伯拉罕之约，从摩西之约，从预表的解经，看到神在具体实现他的计划。我们看到基督是焦点，基督是最后的那个第70个期，是他在那个时间在具体实现设立启动新约结束旧约。最后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身上，因为这些启示是跟但以理的一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被更新了，这是恩典之约的事情。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离开相随相伴我们13周的但以理的第9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有第10章、11章、12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让我们认识到你的仆人但以理，我们也看到你对他的大蒙眷爱。主啊，我们也是你大蒙眷爱的百姓。当我们悔改认罪，为你、为我们自己、为你的教会祷告祈求，求你启动扩张。主啊，你新约已经设立了，我们求你扩张你的新约，在你的教会，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能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